刚才陈牧师已经读了一段圣经，只有一句话，这句话是当年的一个罗马的行政长官比拉多巡抚所说的话。比拉多作为一个罗马的巡抚，他一定做过很多的决定，可是在他所有的决定中间，他从来没有想到有那么难的一个决定。他当时真是很困难，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这个决定不但是当年自己很难选择的决定，而且好像是代表了所有今后的人，包括我们中间很多位也同样是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比拉多当年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已经知道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他已经听他太太说，我刚才做梦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这是一个义人，他就告诉他的先生说，你不能够处罚他。可是因为当年他怕群众的暴动，所以最后他还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不但是自己的一个问题，是为了所有世界上今后的人所问的。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恐怕今天在座这里有一些已经是基督徒的，当你在以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回答说，对，他是基督，是主，是救主，我要接受他。恐怕有一些到现在每一次你遭遇到这问题的时候，你说我还没有到时候，我还要停一停，我还要等一等。今天我希望把这个问题再度的我来问你，你怎么办？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你到底怎么办他呢？我相信今天晚上你到这个地方来，你一定是听到很多人讲过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你一定听到基督徒说相信耶稣的人是能够有喜乐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喜乐，我不晓得你要不要喜乐，我知道在你的一生中间到底是不是常常喜乐，还是常常忧愁悲伤。如果基督徒所说的他们的喜乐是真的话，你要不要这个喜乐？关于这个乐字，我们可以分成功很多几个阶层。我们最容易得到的最快的是娱乐，花几个钱买一张电影院的票子就可以去看电影，这是娱乐。昨天我们走到一个横滨，走过一个地方，里头有唱歌的，就有人呢门口就邀请我们说，要不要到里头去啊，喝一杯茶听听歌。假如有人进去喝一杯茶听听歌，很便宜，娱乐。喝一杯酒，有人以为喝得醉汹汹的，很快乐，这是娱乐。娱乐虽然没有很久的价值，可是很多人认为一下子就可以得到的，而且是最便宜就能够得到的。可是这娱乐恐怕也不是太久，一会儿就过去了，说不定在娱乐的本身中间就不见得有太多的乐趣。我不知道那苦苦的酒一杯一杯喝下去有多大的乐趣，而喝醉了酒以后你自己感觉到很乐，可是别人感觉到你傻傻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乐趣在里面。第二个层次我要说的是快乐。这快乐通常是有条件的， 两夫妻结婚出去蜜月旅行很快乐，可是得有很多的钱呢。假如在路上算算钱不够的时候，在快乐的蜜月旅行中间就不快乐了。这个吃饭的时候，那个先生在算钱，觉得不要太浪费，省一点呐、啊。太太说，在蜜月旅行中间你都那么吝啬啊，所以尽管是一个很快乐的蜜月旅行，可能为了一点点钱的缘故就不快乐了。很多人身体健康的时候很快乐，可是假如有病的时候还能够快乐吗？大概是每一个人都愁眉不展，一点都没有快乐了。可是我要说，我说的快乐比刚才所说的娱乐这价值要高一点，要高得多。第三种我要介绍的就是我在开头的时候所说的，基督徒说有喜乐，这喜乐跟客观的环境没有关系，可以穷啊，在穷的里面照样有乐趣，可以生病，在生病的时候照样可以有乐趣。我们所说的喜乐常常是在越患难越困苦越艰难的时候越能够感觉到喜乐的重要。在我教书的地方有一个看门的，这个看门呢，顾名思义，知道他所做的工作很低，所以他赚的薪水也很少。可是他却有好几个孩子，所以他没有办法，晚上的时候啊，他常常出去兼差。在我们台湾的地方啊，有一些人呢，出去捡垃圾，在垃圾中间，什么有点玻璃瓶啦，什么有个什么罐罐啦。那种东西啊，他再出去卖还可以买到一点钱，所以啊每天一下班以后他就出去啊捡垃圾。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人呢、啊、孩子又多人又穷，这样的人呢、啊、很难有快乐的，谈不上娱乐，没有多余的钱。可是有一天呢，我走过这个门房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个声音，我没有看到他的脸，我就看到他的背部，结果呢我也听不出来他到底是在唱圣诗呢还是唱什么东西，所以我在背后啊就看一看，一看他，我看到一本圣诗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知道他在唱圣诗。可是在我所熟悉的圣诗调里面呢，没有一个调是像他所唱的。我就想也许这本圣诗是我不熟悉的，等他唱完以后啊，他翻到另外一页唱，好像这个调子啊跟刚才一样的，我也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反正是非常自由。我觉得很好奇，我一直站在那里一直听他，他一页一页的翻呢、啊、居然所唱的调子都是像他那个样子。后来我绕过去稍微看一看他的脸呢、啊，我就感觉到他的歌唱的大概不好听的，你刚才笑就已经跟我当时的感觉一样，唱的实在不好。可是我感觉到他的脸呢、啊、真是能够把那个圣诗里面的意思都唱出来了，我觉得比我们大部分唱的还要好。我们大部分呢，我们的声音好，我们的调唱的好，我们的快慢刚好恰到好处，一听就知道唱什么。可是在那个时候他脸上的表情都告诉我，他人简直完全到那个歌里面去了，那个歌也在他的里面，虽然根本就是不如调，唱的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我感觉到他穷，赚了一点点的薪水，要养活那么多的孩子，还要出去兼差做那个最脏的捡垃圾的工作，可是他有一种喜乐，这种喜乐是许多的人所没有的。这样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我们基督徒说，当你信了基督以后是有这样的喜乐的。恐怕很多人都会告诉我，假如真是能够有这样的喜乐，我穷也愿意。你不必一定要穷才能够得到这个喜乐， 有钱没有钱，有地位没有地位，有教育没有教育，都一样。假如你得到基督以后，就能够得到这样的喜乐，你要不要这样的一位耶稣？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基督徒说相信耶稣以后有平安，你有没有平安？你要不要平安？这个20世纪80年代的人，恐怕我们最要最要的一个就是平安。我们整天就活在那个乱糟糟的那个时代，假如真是我能够得到平安的时候，我的心里该是多么的开心。恐怕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平时不大感觉到，一定要遭受到一个很大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真正感觉到平安的重要。我在贵州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忽然有很大的声音把我吵醒了。我一生中间到那个时候为止遭遇过一个火灾，所以我一听见火，我那个时候人就会发抖，因为我曾经遭遇过这么一次火灾。我又以为是火着了，所以我打开门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当我一打开门呢，我就发觉有很多的水一下就冲进来了。那个时候我没有遭遇过水灾，我不晓得水是多么厉害的一件事情。我想这个水来怎么办，我第一个反应就把我的箱子从那个床底下拿出来摆到床上，把我那个箱子开开来。我想啊，不能够带太多东西，稍微带几样，把那个钱呢就拿好。没知道我正在这么做的时候，我那个床已经浮了起来了，所以我看见这个桌子也起来了，我连忙把我那个箱子摆在那个桌子上。我再要选的时候，那个桌子也浮了起来了，我就知道不行，来不及，我就什么东西都没有拿，我就出来了。那个时候的慌张，那个时候感觉到好像人的命就没有事，而我又不大熟，我就看见一大堆的人往一个方向走，我就跟着他们方向走。他们大部分是本地人，晓得哪一个地方地形比较高一点的，所以他们尽量的往高一点的地形走。我跟在那个后面，一直走到那个城墙上。到了城墙的时候，只看见城的外面都是水，从来没有遭遇过水灾到底是怎么样的紧张。后来沿着城走，那个城是造在一个山上，慢慢的城就高起来。等我一到了那个高山的时候，整个的感觉不同。我有一个靠山呢，我就想这个水大概不见得会没过那个山吧，不见得吧，所以我想水再来一点，我在山就爬高一点就是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放心了，我觉得从来没有这样放心过，我知道我就活了。可是在没有到山以前呢，我就感觉到随时都可能死。可是到了那个山上我就平安了。我刚坐在那里休息的时候，我的校长来了。那个时候我年纪虽然轻啊，我已经在做事了，我是所有。校长就跑到我的前面呢，他说，周先生，我太太大概还在城里，他没有发命令，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发命令的时候了，只能够请求他等你怎么说。他说我太太还没有出来，他说周先生，我太太大概还在城里。我晓得他底下就怎么说，我说我去找他，马上就说那就谢谢了，他怕我后悔呀，所以就谢了。那个时候我第二次在进城的时候，我整个的感觉不同。我刚才不是就从这个城里面出来的吗？出城的时候完全城里都是水，我害怕，我吓得要死，我人都发抖，都走不动。可是我一到了这个山上，山上那么一停下来，他告诉我太太在里面，我就说我去找，我就进去，我就想办法跟几个校工啊，把那个木头啊扎起来，临时扎成过一个木牌，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木牌上啊就进到城里去了。没找到，再出来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谢谢周先生，他说我太太已经出来了。可是那个时候啊，我们全校点名啊少了两个人，那个时候校长又来了，他少了两个人呢、啊、怎么办？我说我再进去啊，我又进去，结果有两个人呢爬在那个树的最高的顶上，结果我们把他救了下来。我要说的，为什么我在开始的时候那么慌张？因为我不知道水的力量有多大，我没有一个根据地，我没有一个平安的靠山。可是等我到了那个山上以后，一坐下来以后，我就感觉到这个山是我的靠山，我能够从这个山出去，随时我还能够回到这个山上来，我就感觉到很平安。我要说的，耶稣基督是比那个山还要稳还要大的一个靠山。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平安，可是等我到了基督里面，我有这么一个靠山，是不是就永远出世了，不到世界里面去？当然不是啊。可是因为我得到了那个靠山以后，我就随时可以进到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也不怕了。我从这城里出来的时候是多么的惶恐，可是我到山上一坐以后，我的胆子是多么的大，一连两次进这个城我都没有害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的恐慌，可是当我们呢有了一位大的靠山，这位耶稣基督做我的靠山的时候，我就随时都愿意进到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过任何的生活我都不害怕。我那个山呢是就在那边死的不动的，而耶稣基督的靠山随时都能够在我的边上，我到什么地方，我在任何一个时候，他都在我的边上。耶稣基督的确能够给你平安，你要不要这个平安？假如你要平安的好话，我劝你相信耶稣基督，你接受耶稣基督，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就能够接受那种说不出来的平安在你的里面。很多基督徒说相信耶稣基督以后能够有个走路的方向，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常常好像走迷了道路一样，尤其是我们的青年人呢喜欢用什么迷失啊渺茫啊什么等等等等。不要以为失落的一代就是你们青年，想当年我们也做过青年，不要以为什么迷失啊失落这些名字啊很时髦啊，我们当年也叫过这种时髦的名字。可是迷失也罢，失落也罢，迷茫也罢，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方向？人走在这个路上没有方向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你这个人不能随便走。当我们今天从横滨出来的时候，余弟兄他先打电话打给这里的旅馆，说是怎么走，他就抄下来，他一路走的时候一路拿那个单子拿出来看，左看右看，为什么？很重要，这个旅馆告诉他怎么走，假如不照这个方向走啊，走到别的地方去了，永远到不了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走路是没有目标的，就是平时散步，人家也问你到什么地方去散步，你说到公园去散步，有没有一个目标？有，你到公园里头去散步。没有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的，你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你的脚不能够跨出你的大门，你的脚跨出大门是往前走，往右走，还是往左走？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目的地在什么地方，你才知道是往前还是往右还是往左。可是你人生的方向你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吗？你说走到哪里是哪里，我们平时从来没有走到哪里是哪里，我们晓得所走的是什么地方。我们有一句话说什么，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那糊里糊涂的过去不能够， 一个人不能够这么糊里糊涂的过去，你到底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你到底预备走到什么地方去？你要知道方向是多么重要，有了方向你的胆子就大，你就知道怎么样走。在美国的公路上啊，你们这些常到美国去的人，也许在美国也驾驶的话，就知道美国这几年流行一种叫做 CB radio， 很多人在玩的，除了那个听收音机的那根天线以外，在后面还有另外的一根天线，在这个路上走的时候啊，他就可以讲话的。最好的就是前面一个人说，哎，这个警察就在前面哈，叫后头一个人呢开得慢一点，所以整个的一条路啊全部都晓得，因为有这个 CB radio 啊。可是那个是做犯规的事情，是不是？可是也有很好的事情，当你要走到某一个城的时候，那个有 CB radio 的人呢说，哎，这个左进你们的汽车啊，晓不晓得啊，这个东京城里某一条路啊怎么进去的？前面一个人说，我不去东京，对不起哈，我不知道。那个后头一个人说，哎，我倒知道啊，我知道，我去的地方啊要经过那条路的。他说，你在哪儿啊？哎，他说，我现在在第几公里处。哎，他说，那我在你前面。他说，好吧，你开得慢一点，我开得快一点。然后他们两个就越来越近了。他说，你什么颜色啊？他说，我是黄色的。啊，你是红色的。啊，就是你呀。他说，好吧，你跟着我走吧。当一个人不认识路的时候，如果那个 CB radio 中间能够碰到一个人说啊，我要经过这条路，你就跟着我走啊，这是最舒服的一件事情。你不用在一边走一边看地图啊，啊，看地图有的时候还看错地图，不晓得走到什么地方去。假如有一个熟悉这道路的人，他告诉我说，你跟随我，这对我们是多么大的一个保证，多么大的一个安慰。你知道谁是路？我们说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我们到底到什么地方去？我们有很多的目标，有的人要做银行家，有的人做医生，有的人做科学家，有的人做农夫，这些都是我们的目标。可是我们最后的目标到底到什么地方去？基督徒认为我们最后的目标就是到上帝那里去。这条路怎么走法？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而且告诉我说，跟随我。他不是经不过路过而已，他随时当心我们，他随时指导我们。当我们累的时候，他给我们力量。当我们走错方向的时候，他纠正我们。当我们摔倒在地上的时候，他扶起我们。他永远给我们前面的方向，这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这条路是耶稣的道路，这条路是耶稣带领的。彼得、雅各、约翰、保罗，这些人都在这条路上走过。1900多年来，许多人走这条路，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得到了多大的安慰，得到了多大的保证。今天我们把这条路给你，把这个方向给你。假如你真是要一个人生的方向，请你接受耶稣。你听见人家讲过，走在耶稣的道路上的人是不迷失的，是有方向的。那么你愿意不愿意走呢？你愿意不愿意接受呢？这样，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你接受他呢，还是你放弃他？基督徒说，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有归宿的。啊，你说归宿，我们年纪还轻呢，离开归宿还远得很。不远，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个归宿。中国人说叶落归根，那个树叶啊落下来以后就落到地上来了，还是归到那个根里面去，那个叶腐烂了还进到那个根里面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根， 这些天来，自从美国那个黑人的那个电视那个更一来以后，那个小说一来以后，我们大家都在想，根，你的根在哪里？你的家在哪里？这个我一进这个门口看叫旅日华侨，这四个字已经表示你的家不在这里。这四个字，这就是你们的身份嘛？这四个字，我不是说你们，我也没家，没有一个人有家。我们现在大家都觉得都要到美国去啊，日本恐怕也是这样，台湾也是这样，香港也是这样，到了美国，到了美国去，好吧，你学理工吧，算你 MIT 毕业好了，好不好？算你是一个工程师，好不好？算你赚5万块钱一年，好不好？算你娶到一个最美的太太，好不好？算你有那个两部 Cadillac， 好不好？算你有个很大的家，好不好？有根呢、啊、这就是家了。也不见得真正是家。有一次我就跟像这么样，我刚才说的那种什么又是 MIT 了，又什么一大堆的这些，我坐在他的车子里面，他开着那个车子，他就问我，他说你看这座桥好不好？哎，我一看那个桥是很雄壮的样子哈、啊，我说这桥好啊。当我说这句话以后啊，他就，哎，我说干什么？这个他刚问我这个桥好不好，我说好，他就叹气。我说为什么叹气啊？他要我问嘛哈、啊，不然叹什么气呢？他说这个桥是我设计的。哎，我说恭喜啊，你能够设计那么好的桥。他说你看像我这样一个人老是为美国人设计桥，你看这样个桥，他意思说这个桥假如涉及到我的故乡该有多好。好吧，他没办法在他的故乡设计这个桥，但美国设计这个桥就表示他赚很多钱，对不对？他没有感觉到那个是家。可是假如真的是在他的家乡他设计这个桥，他就会开心呐、啊，这就是他的家了没有？我们中国人一句话说什么？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说不管那个金子也好，银子也好，这个家里那个狗窝就是脏得要死的，像狗窝一样还是好。就是这就是美国人所说的，没有一个地方比家才好了哈，铁啊家什么甜蜜的家什么等等。可是这个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家？你在这个家里住几年呢？很短，很暂时，一会儿就过去了。像我们这样的年龄的人呢，不是说老话，好像前几年那些孩子还在左右那个好天真活泼的这个，好像这个我的大儿子在骑在我的身上，在我坐马的那种样子。现在他在坐马了，啊，我做阿公呢。而我呢，我家里就是跟我的老太婆了，一会儿。果然那个时候的家有很多的孩子，很热闹，一下子就过去了。没有一个地方，我告诉你，真正是家。到底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归宿？我们家里面的亲戚朋友那么可爱的，今天在明天都可以走，走了以后就没有了。只有一个家是永远在的，那是天家，那才是真正的归宿。只有一个父亲是永远在那里的，那就是天上的父亲，他的爱是很久的，永远在我们的边上。你要归宿吗？在人间找不到归宿，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是我们的归宿，没有一个地方真正是我们的家。我家在天，你家在天。当我们得到耶稣的时候，就得到了最大的归宿。你有没有这样的归宿？我们基督徒说得到了耶稣基督就有这样的归属的，你要不要？我要让你决定。那成为基督的耶稣你怎么办？他你接受他呢还是拒绝他？我们基督徒说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有永生的。你说这就是你的年龄啊，你的头发白了所以就开始讲永生了，我们年纪轻的人从来不讲。你年纪没有太轻的，假如你在这个世上要活 X 天哈、啊，我不晓得你这个 X 天是多少天哈、啊。假如你100岁哈、啊，就是 36500天，生出来的孩子就是36500减1，活了一天就减一天，怕极了。我们怕就是我们对这个东西不能控制，我们样样都可以控制，生病还可以控制一下，可是那个字来的时候简直一点没有，所以我们就怕它。我们不但是怕死啊，我们更怕的是死了以后。我们现在都说不相信，对不对？我们不相信死了以后有的，可是你自己再想一想看，假如真的死了以后有的，那怎么办？年轻人是我们不相信的。让我讲个有年轻人的故事给你们听听。有一次有一个这个篮球的国手啊，他忽然有 cancer， 本来我不认识他的，等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是骨瘦如柴，瘦得简直不像样。人家告诉我说这个是从前是篮球的国手，哈哈，他去打篮球，篮球碰到他的身上他就完了，是瘦的那个样子。可是我不怀疑他将从前呢曾经有一度是像牛一样，不然怎么能够变国手呢？我看到很多他的朋友来看他，一个一个都像牛那么样，他们才是篮球国手。后来他死了，死了以后所有跟他一起打篮球的人都来了，来以后啊，结果我们把他的尸首送到殡仪馆以后啊，你晓得这些所谓篮球国手去干什么？到那个殡仪馆的前面呢，去买那个纸钱呢，什么蜡烛啊什么，买了一大堆的纸钱跑来烧。我就问那个篮球国手啊，这篮球国手不是30岁以上的人呢，篮球国手都是那种23、24岁的，你年轻人呢，跟你们差不多年纪，和你们中间。我说干什么？他烧啊。我烧这干什么？他说我也不晓得烧干什么，我们家里人都那么烧，所以我也烧一烧嘛。对对，家人都烧，你以为他认为没有吗？说没有倒也是有，说有呢，他说家里人烧，所以我烧。至少他很情愿的把那个钱拿出来，付了这个钱，嗯，然后去拿这个纸钱来烧一烧。这些年轻的国手不见得他有钱呢，我告诉你，穷得很呢。这年轻有了钱都用光，这些人们，你晓得是怎么样的人呢？可是他情愿把他的钱拿一点出来烧纸钱，他觉得是有个将来的。也许我那个朋友可以用那个钱，那么好了，我烧一点给他用用吧，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从前老在一起打篮球。我们谁都不晓得死，可是又好像又晓得好像死后又有什么的，可是我们又不晓得。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有经验。我因为开胆囊啊，开完了胆囊以后我现在专家了，人家一开胆囊以前先打个电话给我说，怎么是你开过胆啊，怎么开法的，我就告诉他怎么开。我说放心，你看我现在身体很好，什么东西都吃啊，就是这样，那我去开了。有经验嘛，有经验，有人开过嘛，那每一个东西都有过的，随便怎么样痛苦的我们都有过的。我的那个朋友告诉我说，他说这个胆结石最疼啊，他是我同班生一个女生，他说他说你是男人呢，你不懂了啊，他说我生过3个孩子，我也生过胆结石，我觉得呢胆结石比生孩子还要疼。他说得出来的东西就好，就晓得是什么样的痛苦。可是死啊，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因为啊死人不活的，活的人呢都没死过，所以呢没有一个人呢有这个经验。我看到一本小说，这个小说啊是说到有一个人呢这个被枪毙的经验，据说是有50个人呢被枪毙，一个一个枪毙过来，挨到他呢应该地好像30个了什么样，结果枪毙到了20几个的时候啊，忽然命令来了，说可以不要枪毙了，所以快到他的时候就命令来了不枪毙，然后他就出来了，然后他就写了一本书了。写什么呢？写死的经验，不对，是写将死的经验。这死的经验你还能够写字啊，不能写书啊，写东西了。将死的经验可以，他把那个怎么样从这个监狱里头拉出来绑起来到法场，一枪一枪的听见声音的，他都描写得很好，就差一点点，就那个子弹没有进去，子弹进去他就死了，他就写不出文章，就没有。也正因为这个，就是造成过我们今天最大的恐慌。 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经验，更不知道我们死了以后的经验到底怎么样。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凡是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而且能够得到永生。这永生不只是我们死了以后得到，在活着的时候就能够得到这样永生的经验。我曾经主持过一个丧事，是我在所主持丧事里面的是最可怕的一个丧事。因为这个先生啊，是一个又高又大的，大概40岁这么样的一个人，身体非常好，飞行了什么的。然后呢，他的太太忽然有病，他太太本来不信主的，在生病的时候，生 cancer 的时候开始相信主。然后我常去看他的太太，他先生都是很好的招待我，这个我从来没看见过那么一个爱太太的先生，实在是爱。后来他太太死了，死了以后啊，我就到殡仪馆去，他一直走到门口来接我。他每一次啊，从前我到他家里的时候，他都来开了门，他怎么死啊，他一路就陪我进去，他说我太太今年怎么样，他一路就告诉我他太太的病况。可是我到殡仪馆的时候，他一路出来啊，他好像他太太没死那么样啊，他说他现在在那里啊，我陪你去，我陪你去。他一路啊好像很兴奋的样子，我就知道惨了，这个人呢根本就不能够接受他太太死，他甚至感觉到他太太睡在那里，他一点都没有要觉得要死的样子。拿我的做牧师的经验，常常跟这些人来往，我知道在等一等要一发就起来的时候，简直就是不可收拾。他是我第一个看到的人，一路笑，一路他对着他太太讲，他叫他的名字，他说周牧师来看你哈，怎么样，你笑一笑，就对着他的太太已经死了，他就这么样的笑着跟他讲话。我晓得惨了，等等果然的哗一下哭出来，像小孩子那么样。后来因为棺材后来盖了，他简直是这一下，那个时候忽然才感觉到是死，他分开了。他开头的时候还说周牧师来看你啊什么的，我都觉得不晓得怎么讲才好啊。可是呢，他完全当他好像活着一样。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读了许多的圣经，我没有讲什么，我就是一句一句的圣经，一句句的圣经讲。慢慢的他安定下来，慢慢的我看他不哭了，慢慢的心里虽然是难过，我觉得好像他觉得还是有希望。我看到他开始相信我的太太是到耶稣那里去，假如我相信的话，我也到耶稣那里去。他接受这个事实，我不会再看见我的太太了。可是假如我要有希望的话，将来我在耶稣的前面，我再看到他改过来了，一个又高又大的那种身体好得不得了的这个，而一点都不相信的，在几分钟的中间我看他转变，我看他真的是接受了说信耶稣的人是能够有永生的。我们是真的那样相信，也正因为这样的相信，我看到许多的人就算是在生离死别的时候，尤其是在死别的时候是难过，可是不是没有希望的难过，他们知道将来在主的里面是要再相会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人说我们信基督的人有永生，你有没有这样的永生？你要不要这样的永生？我们基督徒讲了许许多多的，这些是我们的经验，假如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就不相信。我是生长在一个道教佛教的家庭里面，我在整个念大学的时候是反对基督教的，反对极了。在我现在的到处什么开布道会了什么中间，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对手，像当年我那样，我组织了一大堆人呢，跟他拼命辩啊吵啊那种样子的，我还没碰到过。可是我当年是这么一个人物，假如我没有感觉到耶稣基督会改变我，没有觉得耶稣基督是真，我不做个传道人。我不要这样骗自己，我也不要这样骗人。可是真是因为基督改变了我，我让我改变，让我得到希望，让我整个的人改变了过来，所以我说我不但是要相信，而且我要做一个传道人，要把我这个相信的那么好的消息，那么好的经验要告诉给别人。我那么老远来干什么？ 我日本也来过，我也必备玩，我要的就是希望把我的这一点小小的经验告诉给你们，相信耶稣以后是能够有出人意外的喜乐，是能够得到这种平安，是能够让你得到这种做人的方向跟做人的方针，是能够让你有个靠山，是能够让你有个归宿，一个家，有个天上的父亲，是让你能够真正的得到永生。你把这位称基督的耶稣怎么办他？你能够接受他，你接受他就能够接受所有我们所说的一切，比刚才所说的一切还要来得多。我希望你不要拒绝他，假如你要拒绝的话，我求求你，你说让我再考虑一个时候，假如不是明天，也许是后天，不是后天，也许是大后天，不是大后天，也许是明年后年都没有关系。我希望你不要拒绝他，我希望你这个门永远是半开着的，你的心永远是开着的。你说让我多研究研究，我就相信，我现在懂得还不多，有一天主会感动你。可是我更希望就在今天晚上，就在这一次，假如是好的，假如是应该接受的，为什么不就在今天晚上就接受他呢？这样那成为基督的耶稣你怎么办他呢？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在安静的时候，我求你的圣灵进入到我们每一位的心里。我们这里有许多弟兄姊妹已经相信了，让我们已经相信的再度的在想到我们的主的救恩是多么的甜蜜。自从得到主以后，我得到了太多，就算是基督徒恐怕有的时候我们也后退，我们也变成功，没有喜乐了，没有平安了，也会迷失方向了。但愿主借着今天晚上再度的回到主的里面。可是我们更多为着我们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求主你感动他们，让他们在今天晚上就能够说，我要接受那称基督的耶稣做我的主，做我的救主。但愿他到世界上来所有一切完成的都给我，让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恭恭敬敬地把这里每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交在主的手里，求主看顾，求主感动，靠耶稣的名祈求，
阿门。
请诸位头还是低着，眼睛还是闭着。恐怕我们这里许多已经是基督徒，可是也许有几位还没有相信。我不愿意你今天没有这个机会来表示你愿意相信。当我们头还是低着，眼睛还是闭着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看另外一个人，只是基督跟你，你跟基督。但愿基督能够借着我的口，能够到你的跟前来说，你愿意不愿意接受我？我要带领你，我要陪伴你，我要跟你走那人生的道路。假如你在今天晚上愿意决志相信耶稣，可不可以就在这个时候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你本来不是基督徒，感谢主看到了把手放下去？还有没有哪一位？假如你感谢主把手放下去，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决志相信耶稣，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我并没有感觉到，感谢主看到了把手放下去，把手放下去，谢谢。我并没有感觉到我的三言两语就能够感动你，我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可是我知道我的主有这个能力，圣灵有这个能力。刚才有三位举手，还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决志相信耶稣，就在这个时候把你的手举起来好不好？有没有？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看到了把手放下去，感谢主把手放下去，看到了。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看到了，看到了，把手放下去。还有没有哪一位？ 我们还要等待一个时候，我们所等待的就是你，你愿意不愿意接受主？刚才已经有好几位他受到感动，你有没有受到感动？假如你受到感动的话，请你不要消灭今天的感动，趁着你感动的时候，你就决志相信耶稣。你的手伸出来不是给我看的，你的手伸出来是给主看的，主的手已经伸出来要来拯救你。当你举起手来的时候，就是把你的手交在基督的手里，让基督来带领你余下的光阴，跟你一起走那人生的道路。还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决志相信耶稣？请你就在这个时候举手好不好？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假如有的话请你举手。还有没有哪一位？慈爱的天父，我感谢赞美你，看到刚才的几位举起手来愿意决志相信耶稣，求主你跟他们同在。你已经看到他们的手，你更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心，是你的感动他们才会举手的。求主你继续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完全得到你，也让你能够完全得到他们。靠耶稣的名祈求，阿门。我们一起来唱刚才那个茶色的那本本子里头的第十一首《我已经决定》，第十一首那个茶色的印的本子里面的第十一首《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们一起来唱。
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让我们轻轻地唱，尤其是刚才举手的每一位，是不是你真的已经决定了呢？我们轻轻像祷告一样的唱。
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我们请站起来唱好不好？
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我现在当大家都站着的时候，我要请你们刚才决志的做一件事情。也许你觉得这是很难的，可是假如一生中间你真是这么做了以后，你会觉得一种特别的力量在里面。很多人呢走出来有这种经验的人都会告诉你说真是好。当我们在唱的时候，刚才举手的每一位，我请你就从你的座位上走到前面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我们有弟兄姊妹要更多的为你祷告，更多的来读圣经，来告诉你怎么样完全得到耶稣。假如刚才没有举手，你在唱诗的时候你有感动，你要相信主，你本来还不是基督徒，你要相信主，你也同样的能够走到前面来，好不好？我们一唱的时候你就走到前面来好不好？
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刚才还有好多位举手的，请你都到前面来好不好？
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
想刚才举手的比站上来的人要多一点，所以假如还有刚才举手的你还没有走上来，好不好请你走上来。在这几位中间有一些是刚才没有举手的也走上来了，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在唱的时候请举手的或者是没有举手的，只要你是愿意相信主，都请你走到前面来。
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
我们再一连唱三遍，唱完这三遍以后就结束。可是戴渊在唱这三遍的时候，还有哪一位刚才举手而没有上来的，请你趁着这个时候上来。刚才虽然没有举手，而是你愿意觉知的，就在这三遍以后就上来。我们唱完这三遍以后就结束今天的聚会，可是希望你能够抓住这机会。
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我们再唱两遍，再唱两遍的时候就请你走到前面来。
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也许你说你以后还有机会，我相信你以后还有机会，可是也许以后不会像今天这样的受到感动。为什么不就在今天受感动的时候走到前面来呢？唱最后一遍，唱完这一遍，无论是有人上来没有人上来，我们都接受。可是很愿意就在这一遍的时候你抓住这个机会。
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
还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觉知相信耶稣，请你在这个时候走到前面来。非常高兴这几位能够走到前面来，也许有些他们已经曾经祷告过，可是也可能有些没有祷告过，好不好？这就是作为他们今天第一天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走到前面来的每一位，希望我祷告一句的时候你也祷告一句。我祷告得很慢。慈爱的主耶稣，
慈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因为你今天感动我，
因为你今天感动我，
让我决志相信你，
让我决志相信你。
主啊，我愿意跟随你，
主啊，我愿意跟随你，
求主带领，
求主带领。
我愿意做一个基督徒，
我愿意做一个基督徒，
求主饶恕我的罪，
求主饶恕我的罪。
靠耶稣的名祈求，
靠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啊，我们已经在前面呢稍微等一等，我想因为有应该有哪一位牧师或者哪一位弟兄带领他们下，其他的我们请坐默祷。